不慎，你们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又当自己小心，恐怕也被引诱。人若无有，自己还以为有，就是自欺了。因为个人必担当自己的担子。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我们行善不可伤志，若不灰心，到了时候就要收成。现在由我们尊敬的郑牧师来为我们讲道，题目是真假之辩，让我们以谦卑和仰慕的心来学习神的话语。
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哦，我不晓得大家知不知道，这个礼拜苹果电脑买一送一耶。Yeah, 我们听到一个让人难以相信的好消息， LV 周年庆全馆五折啊，苹果电脑买一送一，我们的反应就会是什么？真的假的？当一个不爱念书的孩子告诉他的父母说，从今天开始哦，我要开始用功念书，我每一天放学回家绝对不看电视，不开电脑，不玩手机，这个父母嘴巴不说，心里面也会想，你真的假的？当一个放荡不羁的花花公子，他告诉他的朋友说，我信了耶稣啊，从今以后哦，不烟不酒，不嫖不赌，他的朋友可能也会看着他半信半疑的说，你真的假的？今天这段经文哦，也会对我们发出挑战。我们说我们自己是跟随耶稣的基督徒，但是这段经文神的道哦，就像锋利的剑，要刺入剖开我们的内心，然后问我们说，你是真的假的？整段经文都在鼓励我们要认清真假，都在帮助我们去戳破那个虚假的心思跟信念，叫我们不要自欺，然后呢，鼓励我们可以更深刻的去洞察信仰的准则，还有我们在信仰上面的实践。像这个第三节呢，他说人若无有，自己还以为有，就是什么？就是自欺了。第七节说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而且加太书六章的下半章呢，第十一节到十八节也是有类似的强调，保罗说，请看我亲手写给你们的字是何等的大，所以他就要强调说他所写的字是真的，要他们特别的留意。十二节十三节那边也说，希图外貌体面的人都勉强你们受割礼，无非是怕自己为基督的十字架受逼迫。十三节，他们那些受割礼的连自己也不守律法，他们愿意你们受割礼，不过是要借着你们的肉体来夸口。所以保罗呢，描写了割礼派的真正面目，揭露出他们内心当中真正的动机到底是什么。但这个部分呢，我们下次再讲，今天早上我们是只看上半章。我相信圣灵会借着这段圣经亲自来对我们说话，帮助我们可以更深的省察我们自己。所以今天跟大家分享的题目呢，就是这个真假之辩。我们先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圣灵，求你现在就在我们的当中动工运行，帮助我们辨识出我们生命里面那些虚假自欺的部分，让我们在真理里面可以得到真正的自由。主啊，你的道就是真理，愿今天早晨你用你的道来光照我们，来修剪我们，来更新我们， 使我们成长，使我们得自由。谢谢主，动工在我们的中间。祷告祈求，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大家请打开加拉太书的第六章。好，然后呢，如果你可以，你可以把周报打开，我们里面也有我们讲到的讲义。好，那跟着它呢，你会比较可以跟着我们的信息，而且呢，这个经验是哦，这个吃完午餐离开教会之前，你可能已经忘了一半了啊。所以如果有这一章呢，你可以稍微也记一下笔记啊，帮助你这个礼拜还会复习，可以把神的道更深的存在心里。好，那我们来看加拉太书的第六章。一开始保罗他首先要我们分辨的这个真假之辨，他首先要我们分辨的是关于生活当中的担子，生活当中的责任。他要我们辨别出真假的担子，然后呢去真的承担担子，而且呢要去承担真的担子。好，一个基督徒真的担子有两种，一种是自己的，一种是别人的。好，对于别人的担子呢，我们应该要什么，一起来念好不好？应该要互相担当重担，成全基督的律法。好，第二节就这么说，你们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如此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好，重担哦，人人都有，但是神不要我们独自的承担。基督徒互为肢体，就是要互相分担重担，这个是神对他百姓所定的计划。上帝不要我们独自的承担那个重担。你想象如果现在有一个弟兄他背着重担，那我们要怎么样才能够帮他去承担，帮他去分担呢？假设他挑了一个很重的这个扁担，你要怎么样才能够帮他？如果我们不靠近他，站在他的旁边了解他的立场，我们就没有办法付出我们自己的力量去分担他的重担，去减轻他的负荷。同样，我们基督徒要帮助我们的弟兄姐妹，要跟他分担重担哦，我们就是要去靠近他，要去聆听，而且去理解别人，我们才能够在肉体、在情绪、在灵性上面去分担他人的重担。这样子哦，就完成了基督的律法。基督的律法就是彼此相爱的命令，当然这个也是需要双方配合啦，需要有愿意帮忙的一方，但是也需要那个担重担的那一方怎么样，他愿意接受帮忙，对不对？所以我们心中要有这样的，要建立这样的信念。好，这个我的回音好像有一点点大，可能看看可不可以稍微调一下，我怕大家听得很辛苦。 OK， 好，我们心里面要建立这样的一个信念，就是把将你的重担让别人来帮忙承担，不是一件很糟糕的事情，不是一件麻烦别人然后需要羞愧丢脸的事情，不是的，这个是在成全基督的律法。很多人在这一方面不愿意去遵行基督的律法，他不愿意让重担让弟兄姐妹有机会帮他承担一下。所以好不好，你跟你旁边你跟他说，我愿意帮忙承担你的重担。再跟另外一边人跟他说，这个很重要，说什么，我的重担也愿意请你帮忙承担。我们刚刚最后唱的那首诗歌，我需要有你在我的生命中，当然我们知道那个歌词本身是指的上帝，我们需要有上帝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但其实他如果应用在我们弟兄姐妹之间，其实也是很恰当的。好，刚刚那个我们在这边祷告之前，我们主领的这个姐妹 Debbie 哦，她就跟我说，最后一首诗歌是我需要有你在我的生命当中。我跟她开玩笑说，我也是。我听你们真的是这样子，我们需要弟兄姐妹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彼此承担重担。所以紧接着圣经就说什么？圣经就说，人若无有，自己还以为有，就是怎么样？就是自欺了。意思就是说，假如我们不愿意让别人来分担重担，很有可能我们是自高，是骄傲，不愿意降卑自己求助于别人。表面上看起来哦，我们是很体谅别人，不要麻烦别人，好像是很有爱心，好像是很客气很礼貌。但保罗说什么？保罗说这是自欺。保罗说要反过来，保罗说，如果我们可以敞开我们自己的心胸，敞开我们自己的软弱，接受肢体的帮忙， 然后我们其实也就会更有同理心，我们更可以温柔谦和的去对待别人，也去帮忙别人，也去把别人的重担看成自己应该关心应该承担的事情。所以有卢云讲过一句话我很喜欢，他说什么呢？他说我越来越相信我的生命属于他人的程度和属于我自己的程度一样，不论我们的角色是帮助者还是接受帮助的人，这句话都一样的真实。我越来越相信我生命里面的软弱属于他人的程度跟属于我自己的程度一样，我越来越相信我生命里面的能力属于他人的程度和属于我的程度一样，我生命的软弱不光只是我自己的重担，也会是别人的重担，我生命里面的力量不是为了我自己而已，也是属于他人的。吕君雅病况的最新消息，我想可能我们大部分的弟兄姐妹都知道了。 我自己是真的是很感动，这段期间我们的弟兄姐妹轮流的为他备餐送餐关怀探访然后恳切的代祷，我看到这样子我就真的觉得说，哇，我们在成全基督的律法。那我也盼望我们每个小组当中，或者我们小组小组之间，甚至我们不同的语言堂之间，我们也都越来越互相担当重担来成全基督的律法。我们这一个月都在办 VBS， 好，办 VBS 呢其实要用很多很多的空间，好，所以我们国语堂粤语堂很多的活动就要调整，就要随着调整调整场地调整时间，甚至需要去取消。好，那个我们的儿童事工主任他那个 Pastor Angel 他常常很客气跟我说thank you， 跟我一直说谢谢我们的配合。我就跟他说 we are one church， 我们是一个教会啊，这也不光是儿童的事情，是整个教会的事情。好，所以我们真的要彼此的承担。我们看到加拉太书这些犹太主义的假教师，他们就是想要让加拉太的信徒哦受制于摩西律法的那个重担。那保罗告诉加拉太信徒说，你们要做的不是把自己放在那个要守全部的律法这样的重担之下，保罗说不是这样子，而是你们要去分担别人的重担，其实你这样子就成全了律法。 懂那个保罗这边的意思吗？他为什么要一直在讲这个重担呢？一方面是告诉我们你重担要互相承担，而且你是要靠近你才能够承担，另外一方面我们知道说不是要去守全摩西律法的这种重担，摩西的律恶其实就可以翻成重担。保罗说你们那些假教师叫你们要去守全旧约所有的这些律法这些重担，保罗说不是的，而是你们要去分担别人的重担，其实你这样子才真正的完成了律法。这个是生活里面的一个担子，他人的重担我们要互相的承担。但是生活当中还有另外一类的担子，就是我们个人自己要承担的担子。好，是个人承担己担，要向神负责交账。好吧，我们一同来读这两节的经文好不好？预备请。个人应当查验自己的行为，这样他所夸的就专在自己不在别人了。自己的重个人必担当自己的担子。哎，请问哦，刚刚前面不是说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吗？这边有没有说怎么又说个人要担当自己的担子呢？到底要不要互相担当？要，但个人要担自己的担子啊。 OK， 这个刚刚前面的第二节 那里的那个重担哦，那个原文是指的会重到把我们给压垮的担子，那种重担。那这里呢，第五节这里的这个担子在原文是另外一个字，是旅行者的背包，就是个人可以背得起的这类的担子哦，我们应该要自己去承担，不应该推卸责任去造成别人的负担，而且同时我们也不应该去帮别人背这类的担子，那个不是属于我们的担子。 OK， 我们要背真的担子，那个不是真的，不是我们真的担子，那个是假的担子，我们要学习会分辨。譬如说孩子的作业是谁的担子啊？ Yeah， 我们可以指导但不能代劳，对不对？譬如说别人的家人的信主是谁的担子？哎呦，不太确定了。 我们可以宣讲，可以分享，可是我们不能代替他做决定，同意吗？所以你不需要为了家人还没有信主，然后很自责，一定是因为我不好。不一定，不一定是这样子的。OK， 个人必担当自己的担子，要分辨清楚。而还有这段经文还有另外一层意思，讲到个人要担当自己的担子，就是指的那个末日的审判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要为着我们自己的行为向神负责任，那个不是别人可以代替承担的。 John Stowe 他曾经讲过一段话，他说呢，有一个包袱是我们无法叫人分担的，那就是在审判日我们在神面前应当交代的，在那日你背不了我的担子，我也背不了你的担子，个人要在审判台前来负责。好，所以基督徒要承担的真的担子哦，有两方面，一个呢是帮助别人承担别人的重担，另外一个呢是要去承担自己要向神负责的担子。骄傲自高的独自承担重担，或者是把你自己该负的责任去丢给别人，这个都是没有分辨清楚，这个都是经文所讲自欺的行为。好，所以这段经文呢他就提出了一个具体的例子，他说什么呢？弟兄们，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假设有个弟兄有外遇，发生了外遇，请问这是谁的担子啊？是他自己的，因为怎么样？因为他要向神交账，对不对？但是呢，也是我们的。为什么？紧接下来的下半节说什么？你们属灵的人就当怎么样？一起来念好不好？预备，请。你们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又当自己小心，恐怕也被引诱。有人说好，这个也不是我的担子，是牧师的。你们属灵的人，对不对？哎，不对不对，这边属灵的人是加太书第五章那边讲顺从圣灵的人，是指的每一个基督徒啊。好，所以呢，这个当有我们察觉到有主内的肢体犯罪，我们不应该袖手旁观，认为呢事不关己啊，懒得费心。我们要知道这个也是我们的担子啊。好，但是我们很可能遇到这种状况，我们很可能都会有两种哦违反福音精神的回应。一种就是呢，我们很可能用自高的态度去轻视这个弟兄，然后为了自己呢没有像这个弟兄那样子糟糕而感到很开心，自以为意，这是一种可能，就是自高。另外有一种可能是因为自卑，觉得我因为我很需要得到这个弟兄的认可，我也很怕这个弟兄不开心，对我不满，就导致我们呢不愿意冒险去指出他的错误。不管是哪一种，这两种都违反福音的精神。其实这两种就是我们上一次讲到谈到的，我们如果靠圣灵得生就当靠圣灵行事，讲到不要贪图虚名，彼此惹气，互相嫉妒。那个彼此惹气，我们讲就是你自高的你就会去看清别人，惹动对方的怒气，然后那个自卑的怎么样，你又好像要不断的讨好别人，不敢去面对。但是保罗在这边说呢，那两种做法都是自欺。保罗说我们应该带着温柔的心去把他挽回过来，就要去担当他的重担，他现在在罪的重担下面，我们要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而且同时自己也要小心，免得被引诱。当我们知道我们也可能被引诱的时候，我们就不会自高的去定罪人，我们真的就带着温柔的心去帮助别人挽回过来。但如果他不听呢？如果他不听，他就要在主的面前承担自己沉溺在罪中不愿意悔改的担子。所以基督徒不是个人主义者，不是以为自己爱怎样就怎样，别人管不着、哦、教会的弟兄姐妹呢，也不该，我们也不该为了怕人家生气就离开教会，所以就不敢去纠正那个呈现在罪恶当中的弟兄姐妹。我们按照圣经讲，应该要去挽回他，要帮助他可以重回正轨。这个挽回这个字哦，这个希腊字它也可以用来把那个用来这个就是说你那个错位的骨头哦，要把它导正回来，这个字就是挽回那个字。你们用手托臼然后去给它咔咔弄回来，没有，这个字也可以用 就是挽回，就是这个字，可就是说同样这个字可以来指这个的意思。好，所以呢，你知道这样子咔咔怎么样？很痛的、啊，你们都没有被弄过哈，很痛的、啊。但是这样的疼痛怎么样？可以带来医治。所以我们呢也要勇敢的指出错误，即便会带来痛苦，但是指出那个错误的目的是要带出生命，带出心灵的改变，是要挽回过来，重回到正途当中。所以马丁路德对这段经文呢，他的描述，他的解释是说呢，我们要跑过去，伸手扶他起来，温柔的安慰他，委婉的劝诫他，用母爱去环抱他，这样子就是互担重担，就是成全基督的律法。弟兄姐妹这样清楚吗？什么两种担子清楚吗？什么是你该承担的，什么是可以帮需要帮助别人承担的，什么是可以请别人来帮忙承担的，这样清楚吗？不太清楚啊，我解释的这么辛苦。OK， 好，这是讲到一种自欺，人际关系上面的这些问题有一种自欺。那圣经接下来提到另外一种自欺，希望我们可以也辨认当中的虚假，然后可以发现真正的事实。好，这个事实是什么呢？这个事实就是撒什么种，真的就会收什么果。一起来说，撒什么种，真的就会收什么果。我们常常会有另外一种自欺，就以为可以种杂草收稻米，可以种荆棘收小麦，可以种情欲收永生。经文说什么？经文说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怎么样，也就是什么。很多基督徒哦，误以为反正因信称义了，我们知道加拉太书就在讲因信称义，很多基督徒都以为反正因信称义了，我随便爱做什么就做什么，我到时候再怎么样认罪祷告悔改就是了嘛，或者我反正我死前怎么样再悔改就好了嘛。弟兄姐妹，不要自欺，神不是可以这样被我们操弄的。就说你好大的胆子，敢这样子操弄上帝啊！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亲爱的弟兄姐妹，种跟收的法则哦是很真实的，种大麦就收大麦，种小麦就收小麦，种的多就收的多，种的少就收的少，这个是自然定律，在道德在属灵的领域里面也是完全一样的原则。如果呢你种的是野草，你就不要想要得到草莓，可以吗？约伯记那边说什么？约伯记说耕罪孽种毒害的人都照样收割啊！我们不要自欺，不要以为你可以种坏的然后收到好的，没有这种事情啊，没有这种事情。然后圣经在这边就讲了三个具体的应用。第一个呢，就是要与施教者团契分享。六章六节那边说，在道理上受教的，当把一切需用的供给施教的人。这个一切需用的在原文呢，就是指的一切的美物。而供给哦，在原文不是发薪水，是分享，是团契这个字。所以这句话呢，不要误以为在道理上受教的就怎么样把传道人该给的薪水发给他就是了啊，不是这样。这段经文讲的是什么？在道理上受教的要把你一切的美物怎么样跟施教，跟教导属灵上教导你的人，要跟他一起团契，一起分享。所以呢，从受教者的角度来看，这个就是在互担重担，而从施教者，从属灵的老师的角度来看，他是在撒神的道的好种子，然后呢收养生之粮。好，很多的，我也不晓得为什么很多的基督徒就会或者就会对教会有个错误的理解跟印象和认识，就是说呢，哎呀，反正你有什么需要就来教会这边得好处就是了，然后呢你没有任何的义务跟责任跟负担。我就想说，哎呀，到底是我们的问题还是怎么样？为什么让人有这种误会跟误解哈？看这边不是这样子讲的，在道理上受教的，好，要分享。我们对教会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对教会都有责任，好像我们刚刚说的互相担当重担，我们也是互相团契分享， 每一个人把自己有的那份拿出来彼此的分享。 OK， 好，这是保罗这边提的第一个例子。好，另外呢，保罗还谈到另外一个种什么就收什么的一个应用，谈到的是我们个人追求生命的圣洁。好，那我们就一同来读这段经文好不好？预备，请。顺着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收败坏，顺着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收永生。好，其实这个也就是加拉太书第五章就有提到，讲到说顺从肉体行败坏情欲的这些事情的人呢，一定不能承受神的国，而顺着圣灵行事，不去放纵肉体的情欲，生命当中一定会结出圣灵的果子。所以每一次我们容许我们的心中怀有怨恨不平，藏着那个不洁的幻想，或者是在自怜当中哦流连忘返，我们就是在顺着情欲撒种。每一次我们置身在损友群当中，明明知道自己无法不受影响，但是也不离开。每一次我们该起床祷告，但是就是赖床啊。每一次我们看色情的东西，每一次我们存着失去自制的危险，可是你还是去做那些事情，我们就是在撒种撒种撒种，就是在顺着肉体顺着情欲撒种。而经文说顺着情欲撒种的一定会从情欲收败坏，就是在讲说那个罪恶一定会败坏，一定会破坏那个结构，会使万事万物都分崩离析。你撒下不忠的种子，就会破坏关系的结构，会导致败坏，就是孤独。你撒下仇恨和嫉妒的种子，就会破坏那个知足常乐的结构，导致败坏，就是苦毒。弟兄姐妹，这是一个很自然而且有机的过程。你不要想我这个样子做，可是我会得到另外一种结果。多少时候我们做的时候都想着没问题啦，不会啊，一次就好了，没有人发现啦，这都是什么？自欺，都是自欺。而反过来说也是一样的，如果我们顺着圣灵而活，我们现在就能够享受几乎生命所有的这种确信，这种满足，这种平安和喜乐，而且我们知道这个会持续下去，会超越死亡，会从圣灵收永生。就是说如果知道我们自己是神的孩子，然后我们出于感恩的喜乐就顺服神，然后因此我们就巩固我们个人与神灵修的习惯，灵修与神的关系，我们稳定的参加主日崇拜，参加祷告会，参加小组的聚会，我们天天就是灵修读经祷告，与基督徒的朋友相交，阅读属灵的书籍，然后我们从事那个健康的休闲活动，我们做这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们就是在顺着圣灵撒种。而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那个原来控制我们生命里面的那些偶像哦，就会失去力量，我们就可以自由的为神而活，在今生会结出圣灵的果子，在来世我们会承受永恒的福分。这个是保罗所讲的第二个种什么就会收什么的一个他提到的一个例子，一个实际的应用。第三个保罗提到的呢，就是要乐意向人行善。好，这经文说到我们行善不可丧志，如果不灰心，到了时候就要收成，所以有了机会就当向众人行善，向信徒一家的人更当这样。好，这边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教会哦，不能够把自己局限在福音布道和门徒培训而已。这边讲到我们需要在社区在邻里当中，我们要付出我们的心力，在我们的社区有需要的我们要付出，我们要去服侍。所以 我是非常非常喜欢我们 FECA 的那个意向那个方向。好，第一，你知道我们 FECA 三个方向吗？第一个就是宣教职堂，就是要不断的传福音，不断的去职堂。那怎么样能够不断的传福音去，怎么样能够不断的职堂呢？所以我们另外一个方向就是我们要做门徒的培育，你一定要不断的栽培出门徒来，你才有可能可以去宣教职堂。但是我们还有第三个方向是什么？就是我们的社关，我们的社会关怀，我们的社区关怀。 我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我其实我很喜欢我们 FECA 的这三个方向。我不晓得是早期哪几位牧长这么的有，真的非常的有见识，非常的有眼光哦。就是我觉得是很整全的一个教会需要着重、需要发展的方向啊。姑且不论我们到底做的成效如何，但基本上那整个的方向真的是对的，好像这里所讲的是这样子。而且保罗他其实也知道，他知道说基督徒在社群当中服侍人不总是会立刻得到结果，而看不到收成很容易使我们疲倦啊、灰心气馁。所以保罗就鼓励我们，他说呢，种跟收的法则是不会变的，不要丧志，如果不灰心，到的时候就要怎么样，就要收成了。所以保罗说呢，种跟收的法则不会变的，只要我们坚持下去，一定会有收获。这种乐意向人行善的这种生命哦，短期来说需要我们大量的付出。你知道，让你的心去靠近那个情绪不稳定的人，这代表你要可能要经历巨大的伤痛或者压力，而其实你原本不需要这样做。那参与服事呢，代表你要牺牲许许多多其他的活动，你要慷慨的为个人、为着事工或为着某一些理想奉献哦，这代表你的钱会变少，所以要付上的代价的确是不少。但是保罗就在那边暗示我们说呢，你得到的回报一定会更多，就很像那个农产品的收成哦，一定是高出种子的价值嘛。会有什么收成？当我们看到人的生命有所改变的时候，你就会感到很深很深的满足。我就在那个我们的那个Scott 跟 Jenny 他们两位的身上就看到很大的满足。他们很辛苦的上慕道班，然后上受洗班，就看到我们的慕道朋友对主有真正的认识，然后要接受洗礼的时候，我看那个洗礼的人很开心，我看他们两个人哦也很开心的，开心的不得了哦。对，真的，我们付出的时候，当我们看到人的生命有改变，就会有很深刻的满足。当我们真的去关心别人的时候，我们看到他们的家庭，甚至我们看到我们的社区变得美好又快乐，我们也会有很深的满足感。好，甚至当我们看到我们帮忙背负重担的那个人，他变成可以去分担别人重担的人，哇，他可以成为那个生命被改变，然后他的生命可以去改变别人的人，哇，我们的那个喜乐哦，不可言喻。我记得我有一次就听到我们的这个 Peter 和我们的这个 Peter 老师，他就如数家珍的说我们国语堂的一些弟兄姐妹，这就是现在很重要的同工，在那个年代呢可能还在跟他辩论信仰啊，在那个年代呢他怎么样的付出他们也不一定能够明白啊，但是他说哇，现在看到他们怎么样一个一个的这样成长茁壮，可以成为服侍别人、分担别人重担的人，哇，他里面就充满了喜乐。所以弟兄姐妹，真的是这样子，在这样的生命，你短暂你觉得你付出好大生命的代价，但是呢你长期下来你会觉得那种收成哦，真的是非常的甘甜，非常的甘甜。而且你知道，就算我们刚刚说了，其实别人生命可不可以改变的那个担子也不是在我们身上的，我们只能够投注。好，所以呢，如果别人生命真的没有立刻的改变，我们还是会得到一个收成的。我们会发现哦，透过服事，我们自己的品格产生那种深层的变化，我们的良心开始会变得越来越清洁，我们的心会开始变得越来越喜乐。为什么？因为我们开始不那么专注在自己的身上。你总是专注在自己的身上，你绝对不会越来越快乐。福音就帮助我们不用专注在自己的身上，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们成全了一切，耶稣基督也会为我们供应一切。我们可以把注意力，可以把这个 focus 放在有需要的人身上。而当我们这样的时候，我们的生命被更新、被改变，而我们真的是，你长期下来，你会看到你所服侍的人事物，他们的改变，会带给你很大的喜乐。当然，未来在天上一定有美好的赏赐。 好像箴言十一章那边说，有失散的却更增添，有吝惜过度的会怎么样，反致穷乏，好施舍的必得丰裕，滋润人的必得滋润。好，保罗呢，他把种跟收的法则哦，应用在基督徒生活的三个层面上面。第一个层面所种的就是神的道，是由教会里面的属灵的教师把它种在会众的脑海，种在会众的心田里。而第二个所种的是我们的思想，我们的行动，落在肉体里，或在落在圣灵里。而第三个种的是善行，那个是落在别人的生命里面。每一个层面的种子，每一个层面的土壤都不一样，但是种什么就收什么的这个原则哦，不会改变。你撒出神的真道的种子的这些教师就收养生所需，你顺着情欲撒种的罪人就收到败坏，你顺着圣灵撒种的义人，你就会收到永生，与神的关系会越来越亲密。你在社群当中撒种的这些基督徒就会在他所服侍人的人他们的身上看到好收成，自己呢也会经历到品格的改变，也会在永恒里面得着上帝的奖赏。加拉太书的主题哦，叫做因信称义。但是有些人呢，就以为因信称义就变可以变成放纵主义。保罗说，那个是虚假自欺的教训。保罗说，真正因信的真基督徒会怎么样？他说，因信称义的真基督徒就会顺从圣灵撒种，就会彼此相爱，会分担重担，会追求圣洁，会乐意行善。我们真的去撒种就真的会有收成，好不好？跟你旁边的人，你跟他说真的去撒种就真的会有收成的。因为神会让他收成，而且呢是会超乎我们所想象的百倍的收成。阿们吗？我们一起来祷告。弟兄姐妹，在祷告的时候，我想要请大家安静一下下。今天这段经文保罗一直告诉我们，就是不要自欺，所以我现在要恳请大家，现在我们不要自欺，现在我们想想我们生命里面真实的光景是怎么样。不管我们信耶稣多久，不管我们在教会有多少的服事，这都不是这里的关键。今天这里的关键是说，我们在主的面前是什么样真实的状况，我们是不是有承担自己该承担的担子，我们是不是带着爱心去帮助我们的肢体分担他们的重担，我们对于圣洁生命的追求如何，我们是不是把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只局限在教会跟基督徒在一起的时候，而回到家里面，回到职场，回到我们所居住的社区邻里当中，我们就没有行善。今天在整个讲道的过程当中，圣灵特别提醒你哪一个部分可能鼓励你要去撒好种，可能也是在警戒你小心不要继续顺着情欲撒种。总之我们好不好，每一个人有一点点的时间在主的面前，我们安静打开我们的心，决定不向主假装，不向主隐藏，说主啊，我愿意更新，我愿意调整，我愿意改变，我愿意顺着圣灵来撒种。好吧，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个人在主的面前来祷告，也让你现在的祷告，甚至你现在的祷告都不可以是一个自欺虚假的祷告，
是真实的。
好吧，我们在主面前来祷告。感谢你，你把真理的粮赐给我们，你帮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现在真的也是很真实的来回应你。我们有一些现在软弱过犯当中的主，我们现在愿意回转，我们现在愿意回转。主，我们当中有一些可能在服事、在服务上面，我们已经感到灰心的。主啊，你再一次的激励我们的心，紧紧抓住你的应许，我们相信必定会有收成。主，你也祝福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更多的彼此相爱，互相承担重担。而且你帮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不论在教会、在家庭、在工作的场合、在社区当中，你也帮助我们要承担起自己该承担的那个担子，不要把该承担的担子不负责任，反倒成为别人的重担。求主你恩待，求主你帮助，就祝福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都成为那个顺着圣灵撒种的人，都成为那个不断行善而且愿意与人分担别人重担的人。就让我们真的在我们的生命里面经历那个美好丰盛的收成。求你成全在我们的中间，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谢谢，我们把时间交给我们的主席。